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发现我有点矮，因为我坐了椅子，所以感谢大家祷告，那个膝盖好了很多，但是还是不想站着增加这个压力。好，那今天呢，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个问题想要问大家，如果你能够有一个选择的话，你觉得人生哪一个是重要的？是有一亿的人生，还是有意义的人生？如果只能选一个，你觉得哪一个最重要？我们从小呢就被教导要好好的学习，上重点的学校，然后继续好好学习，上985啊、211的大学，然后继续努力学习，能够找到好的工作，赚钱，让生活更美好。甚至到国外，我们要追求好的生活，更多的发展，找到好的工作之后赚钱，买房换大房，名贵的车，吃好喝好，享受生活，财富自由。就算赚到了一亿，达到了过去的目标和要求的时候，你还是会问 What is the next? 下一个目标是什么？可能我们结婚，接下来生子，接下来养育孩子，接下来孩子送出去之后，就继续努力，为了过上好的退休生活。但直到退休之后，还是会问 What is the next? 下一个目标，下一个意义是什么？似乎我们人每一个阶段都在找下一个目标去努力，达成了之后，继续找下一个目标。直到没有目标为止的时候，就人生非常的空虚。其实我们一辈子都在寻找人生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因为意义能够有意义的人生，能够让我们有动力，感到有价值。所以现在你目前所追求的，你觉得有意义吗？你所做的事情有意义吗？你真的找到了生活的意义、存在的目的吗？所以今天盼望透过传道书12节到26节，我们来去看什么叫做活出有意义的生命。当我们进入到经文以及讯息之前，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我们天上父，孩子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感谢你，因为直到你如今，你还愿意使用孩子来这边分享你的话语。也恳求主，你作王掌权在讲台上，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运行，让说的、听的同得益处，生命同得造就。我们就将以下时间恭敬仰望，交在恩主的手中。我们就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Amen。传道书的作者呢，基本上他也在寻找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他将带我们从活着一切劳碌当中可以得着什么来去思考，这些劳碌能够为现在得着什么，这些劳碌能够为将来未来得着什么，带来什么益处，带来什么的意义来去思考。首先，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说，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改变命运。所以我们追求知识，盼望能够改变我们的命运，改变我们的人生。知识的追求能够充实我们的人生，得到满足，并且也许可以在知识的追求上面得到生命的意义，甚至追求生活的智慧，盼望我们能够少走弯路，做出正确的选择。甚至可能我们相信人定胜天，可以透过人的智慧和聪明，能够将许多事情能够解决。可能传道者也曾经如此的想过，但后来这位得了大智慧，胜过以前的众人，心中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情的传道者，他要再透过13节到18节告诉后代的人。第十八节说，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就加增忧伤。为什么多有智慧 会愁烦，加增知识会加增忧伤呢？多有智慧，加增知识是盼望能够解决极重的劳苦，盼望能够减少极重的劳苦，能够让生活顺利轻悠些。但是传道者后来发现，不管你有多少的智慧，你有多少的聪明，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住宿。你总会遇到许多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住宿，因为有些问题始终无法解决，有些奥秘是永远无法得知的。无论我们怎么样的寻求，都没有办法回答人生一些基本根本的问题，甚至无法解决你所面对的许多的困难，因为神的道路是难以测度的，神的智慧是高过人的智慧。例如上周我们主日学谈到苦难，谁能够有足够的智慧和知识可以躲开或是解决所有的苦难，甚至可能连苦难临到的原因都是未知的。结果也许就会发现，人的智慧和知识能够改变的是很有限的。所以传道者感叹，一味的劳碌追逐智慧、学问、知识，似乎对现在碰到许多的弯曲、许多的不足是没有益处，也没有意义的。而传道者在智慧当中发现没有办法带来益处，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和满足的时候，他就想用自己劳碌得来的财富来去试试看能不能找到。所以他就想，让我来去试试看所谓的享乐，也许可以解决人生的空虚、生命意义的答案。这里重复的提到了为自己，好，那和本有几个没有翻译出来，我把它补充出来。所以传道者决定要追求自己的享乐，用现在的语言来说，第二章三到十一节来说的就是盖豪宅、盖庄园，过着非常奢华、富有娱乐的生活品质，而且他的生活品质是胜过一切所有人的。眼所求的就给他充满，心所乐的就尽情去享受。这边提到，因此心为一切所劳碌的快乐，这些都是劳碌得来的享乐和享受。经过这番奢华享受的生活，以为渴慕、渴望追求人生的生活品质是人生的目的和人生的满足的时候，结果查看发现，这些快乐、这些劳碌来建立自己看似美好的享乐，都是短暂的，都是稍纵即逝的，无法得到真正的满足、长久的喜乐，甚至对人存在以及生命的意义完全没有帮助，只能暂时的满足短暂的空虚，而无法得到长久的满足。所以传道者说，当他一味的劳碌的追求打造自己想要看似美好的享乐生活的时候，对现在来说也是没有益处， 没有意义，找不到永远的满足和生命的意义。接下来传道者进一步去思想，也许这一切劳碌得来的，对现在可能得不着什么，也许将来能够带来益处和意义。所以传道者又回到了智慧去思索，一生劳碌追求的智慧无法解决现实的弯曲和缺少的时候，也许这些智慧可以流传，对将来带来益处。结果在这思索找寻找的过程当中，更令传道者沮丧，甚至恨恶生命。因为不管智慧人或是愚昧人，他的结局都是一样的。当传道者再去思想未来的时候，他发现结果智慧者跟愚昧者所遇见的事情都是一样，他们的结局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从结局未来将来来去看，智慧人跟愚昧人是没有区别的。智慧人可能期待他的智慧或是智慧之言可以有很大的影响力，能够有永久的名声，伟大的贡献能够被长久的纪念，但是他发现这一切都是幻影。甚至后代人记得智慧人的几率不会比记得街上的乞丐来得高。也就是智慧人跟街上的乞丐是一样的，过了许久之后都不被后代人在乎、纪念甚至记得。而智慧人，我们刚才说应该可以能使生活更美好，有更好的结局，结果智慧人与愚昧人都会遭遇同样的命运，就是死亡。不管有多高的智慧、多高的聪明，都无法改变这个事实。所以当智慧人想到这些将来的事情的时候，智慧人不禁感叹，到底智慧能够带来什么样的益处？如果智慧的将来跟愚昧人一样的时候，如果结局没有差别的时候，智慧和愚昧是一样的时候，那现在还有什么理由来去追求、来去追寻、来去劳碌追求智慧呢？以至于他恨恶生命，人存在的目的到底是为什么？所以传道者看到一位劳碌的追求智慧学问，对将来、未来也是没有益处、没有意义，这一切都看为烦恼，都是虚空，都是不奉。接下来传道者又转眼回来看一切劳碌的，当他再一次看一切劳碌的时候，就恨恶一切劳碌的。这些劳碌所打造 的快乐无法解决内心的满足，他又思想到这些辛苦劳碌得来的将来的结果。所以18-23节，他想到他劳碌得来这些财富将来的结果的时候，当他想到这些用智慧、知识、灵巧所劳碌得来的，却要留给从没有劳碌的人继承管理，担忧着后代的人会不会一样的劳碌，用智慧、知识和灵巧来持续的继承和管理这些财产。如果这些财产将来是一个愚昧的人继承管理甚至挥霍的时候，没有这份智慧来去管理的话怎么办？那我现在所劳碌的，后面人所挥霍的，那我现在劳碌的还有意义吗？ 因此传道者看到现在一切劳碌的都是虚空，甚至绝望、愁烦、日日忧虑，可能觉得一切劳碌得来积攒财富，至少可以继承给后代，而现在的劳碌有意义、有价值，但是如今发现一味的积攒财富留给后代也是没有意义的、没有益处的。所以从这段经文，传道者认识到了现在一切劳碌的得着什么。他认识到了劳碌追求的智慧无法解释解决现在以及将来生命的难题，甚至与愚昧人的一样的结局的时候，这有什么意义呢？传道者又从劳碌得来的财富来去思考的时候，无法得到现在内心的满足，反而更增多忧伤，更增多愁烦，因为现在所经历的财富，也许未来愚昧的后代就这样子浪费掉了，而现在劳碌的结果可能被愚昧的人来去管理。所以传道者最后得到一个结论，一切劳碌得着什么呢？答案就是四个字：毫无意义。一切劳碌追求的全都没有意义。这样听起来好像人所追求的都完全没意义，完全没益处。那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可能现在大家听起来也觉得如果都没有意义的时候，那怎么办？甚至如果今天大家听到现在觉得好像人生好像所有都没有意义的时候，或是失去意义的时候，那怎么办呢？其实是的，传道者就是要让我们看到日光之下所有一切劳碌，你花时间精力去追求的都毫无意义，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因为只有当你看到一切都没有意义的时候，你才能够看到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手，看到神的掌权。24-26节，感恩知足神所赐下的，他喜悦谁就给谁，而不是在于人的成就、人的努力。这些渴望的追求只是增加劳苦，而这些劳苦只是虚空，只是捕风。唯有当你看到一切所追求的，世上所追求的，你现在所追求的毫无意义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看到神是唯一的意义，你才能看到神是你唯一的追求，你才能够真正看到神的意义。而一切事情能够透过认识创造的神才变得有意义，而知道顺服神的主权，才能够有真实的平安和满足，而不是焦虑的花费精力去预测或是控制我会得到什么，或是神会做什么。而真正的喜乐不是我们一味的去抓取，而是单纯的从神那里领受神的恩赐，而知足，而满足。 在创造一切的永生神当中找到他创造生命的意义和目的，在与神的关系当中才能够找到人灵魂深处想要得到的满足和喜乐。而神最大的恩赐就是赐下耶稣基督，因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让我们有机会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耶稣基督的复活战胜了死亡，也就意味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完全翻转了传道书这里所说的解决了生命最大的难题，就是死亡。因此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他的结局是与愚昧人不一样的。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将会复活，有永生的生命，而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所看到所在乎日光之下一切所劳碌的之外，他还有日光之上永恒的价值。我曾经有一段时间也觉得人生挺没意思的，人其实就像机器人一样，时间到了起床，时间要吃早饭，工作，时间到了吃午饭，工作，时间到了吃晚饭，时间到了睡觉，每天做重复的事情。不管你今天做什么，你吃什么，你住哪里，其实每一天都在做一件事情，都在等一件事情。等什么？等，就是等死。只不过区别是等死的过程不一样而已。每过一天就是离死亡近一天，所以其实挺没意思的，人生也挺无趣的，没什么意义。当重新回到信仰的时候，被神呼召来全职服侍神，就觉得哇，人生很有意义。尤其去了第一家神学院，它的标语是为主图谋大事，抢救百万灵魂，顿时觉得太棒了，太有动力了。所以花了许多时间，花了许多年的时间接受神学装备，甚至很努力的到最好的神学院之一装备，希望带来改变，带来影响力。结果经过许多年的服事之后，前一阵子也在思考一个问题：有什么意义呢？这么多的神学装备、圣经装备，然后不同的学位。结果看到自己生命的软弱和挣扎的时候，这些知识学位似乎帮不了什么忙，这些劳碌的追求有益处吗？2000多年前信仰争辩的问题，非常著名有影响力的两位神学家，现在没有人 care， 也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纪念。也许现在我们大家所争论的信仰议题论题，也许500年后、1000年后，也没人在乎，没人 care， 没人讨论。到底什么是长久留存的呢？那现在花这么多的时间研经、研读神学、做研究，甚至希望能够写一些文章，希望能够带出一些带出一些论点议题的时候，似乎500年、1000年之后也没人知道，也没人 care。那有什么意义呢？现在花，甚至我前一阵子在想，现在花这么多时间读博士学位，似乎也没有意义，因为500年后、1000年后，没人 care， 没人知道你，没人知道你是谁。甚至每周花，每次讲道前花二三十个小时研经祷告，预备主日讲道。就我服侍过的教会来说，许多弟兄姐妹到周五都不太记得牧师主日讲什么，甚至不用到周五，周三就忘记了。那这些劳碌的准备有意义吗？ 到底我现在的劳碌是我看为有意义的，还是神看为有意义的？是要人的纪念，还是同时要人的纪念和神的纪念，还是单单只要神的纪念？当我来到加拿大服事的时候，给我最重要的学习，以及我正在继续学习的，就是当没人在乎我是谁，知道的背景，在哪里受神学装备，受过哪些装备，在美国累积的光环，各样的小成就、礼遇、各种赞美，若单单只看到你是一位年轻的弟兄的时候，我还能不能服事？我能不能做一个无人纪念的仆人呢？只求跑完我的路程，完成我从主耶稣领受的职事、职分、恩赐及呼召呢？我现在的劳碌有没有回应神起初给我的呼召和负担呢？弟兄姐妹，所以我想邀请你，也许有段时间，也许在这一周，你可以静下心来去思考，我们现在每天的劳碌繁忙是为了什么？我们到底想追求什么？我们想为自己打造什么样的生活？我们现在所追求的真的能够满足你内心长久的满足，能够给你生命的意义吗？我们现在每天忙忙碌碌的繁忙，神看为有意义，神纪念吗？当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我们相信永生神，我们相信耶稣的复活的时候，什么是活出有意义的生命呢？就是活出神是唯一意义的生命。神是唯一意义的人生。但弟兄姐妹，神是你现在所劳碌的意义吗？神是你现在唯一追求的意义吗？你在乎日光之上的事情吗？你现在的劳碌跟日光之上有关系吗？你有为日光之上的事情去劳碌吗？弟兄姐妹，当我们领受、享受神的恩赐、神的供应的时候，你知道你也领受神的呼召吗？我们知道神呼召我们做什么吗？我们从神那里，我们有在乎我们领受什么样的使命和呼召吗？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恩赐，这边谈到恩赐是圣经里面谈到的恩赐，我们在乎吗？我之前给一些弟兄姐妹做过恩赐调查表，做完了之后，这些弟兄姐妹，我们在乎吗？我们有去想怎么装备，怎么更好的操练吗？我们现在的劳碌有回应神给你的呼召和使命吗？神纪念吗？弟兄姐妹，如果目前神不是你唯一的追求和意义的话，那我们需要悔改。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也要悔改这一件事情。包括如果现在你是基督徒，如果神还不是唯一的追求和意义的话，我们也需要悔改。我们需要的悔改是 我看为有意义的，转向神看为有意义的。也许我们现在的追求，我们现在想要的，我们的生活，都只在乎我看为有意义的，然后神来注解我们看为有意义的，而不是真的来去思想神看为有意义的事。我们需要悔改，我们需要将我们的眼目从日光之下转向日光之上。我们需要悔改，我们需要思想的是什么是神纪念的事情。我们现在的劳碌神纪念吗？当我们转向神的时候，当我们转向神看为有意义的时候，当我们转向日光之上的时候，当我们更多思念神纪念的事情的时候，今天我对弟兄姐妹的盼望是，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所追求的是，就是跑完我们的路程，完成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从主耶稣那里所领受的职分以及呼召，以至于有一天当我们回到家的时候，回到天家的时候，神会对我们每一个人说，你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最后我想分享这一首诗歌给大家来去听。
每当我无力前进，开口呼求你名，你总是我重新的力。每当我缺乏信心，无法面对自己，你安慰我，赐下平静。生命中多少混乱，多少声音，你话语领导路程光降临，让我将焦点转向你，不再坚持我自己，专心仰赖耶和华我的神，让我明白主你心意，每步路有你指引，甘心乐意在所行的事上认定你。缺乏信心，无法面对自己，你安慰我，赐下平静。生命中多少混乱，多少声音，你话语领导路程光降临，让我将焦点转向你，不再坚持我自己， 存心仰赖耶和华我的神，让我明白主你心意，每步路有你指引，甘心乐意心爱所行的事上认定你，我认定你主。让我将焦点转向你，不再坚持我自己，专心仰赖耶和华我的神，让我明白主你心意，每步路有你指引，甘心乐意在所行的事上认定你，我认定你主。
盼望透过今天这段信息，以及这首诗歌，让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愿意完全的转向神，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一生的追求，我生命的意义，就是跑完你给我的路，完成我从你那里领受的呼召及职分。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我们在听到父母来到面前的时候，主，是的，我们在你面前，主，我们有许多亏欠，主，我们说我们相信你，我们说我们信靠你，我们接受你成我们救主的时候，主，我们却在我们的世界上还在找寻我们的目的和意义。主，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花很多的时间来去打造我们想要的生活，很多时候我们的忙忙碌碌，其实都是虚空。我们以为那是生命的意义，我们以为那能够填满我们内心的满足。主，但是我们却没有认识到，却没有真正的认识到，你才是我们唯一的意义，我们的满足。主，我们说我们相信复活，相信永生。主，但是我们却没有去在乎那永恒的意义和永恒的价值，以至于我们劳碌愁烦，一切都是虚空。主，盼望透过今天的经文，透过今天的信息，透过今天的诗歌，求主你来帮助我们翻转我们的生命，翻转我们的眼目，让我们更在乎的是日光之上永恒的价值，让我们更定睛所思念的是天上的事情，帮 帮助我们更能够从我们的更能够帮助我们调整我们所看我们现在的劳碌，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现在的时间，主，是不是你看为有意义的，你所纪念的？更求主你的事帮助我们弟兄姐妹，都能够更在乎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以及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使命和呼召，而我们更愿意为此来献上我们的时间。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帮助我们跑完我们的路程，能够来完成我们从你那里领受的职分和呼召，以至于主，你会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你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得到从你而来的赏赐。主，当我们弟兄姐妹愿意去寻求，愿意去思考，愿意转向的时候，求主你帮助我们，祝福我们。我们将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